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西西。
蓝莓好，西西好。哇，看着两张年轻貌美的笑脸，可太开心了。今天的阴霾都扫光了。
西西，你是不是加滤镜了？你今天脸怎么那么细腻啊？
哦，不知道，可能这个电脑的问题。
白里透红，气色非常好。
我好像有的地方不是很美丽哦，在地球的某一端的人民。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缅甸7.29级地震还蛮严重的。刚好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专门做东南亚的宣教的，就在群里有给我们发当地的地震的一个情况，视频还有照片，还是蛮惨烈的。建筑物啊都倒塌的差不多了，因为那边它是混凝土结构嘛，所以一个小地震都有点承受不了，更何况7.9级，尸横遍野的，挺惨的。
我今天早上也紧急看了，我看了好一阵子关于这个新闻。
哎，我们刚好可以借这个事情跟大家普及一下避险。
还是应该存着一些这些常识，因为我看到的视频里边就当地的人。很多其实有到空旷地方去避难，但也有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他反向的猜，他觉得有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回去取。他本来跑出来了，他可能想起有什么重要东西要回去拿。他就回去拿了，就在他回去的时候，旁边大概有10米远左右的一个很高的楼就倒下来了，倒向他住的那个房子。其实他住的房子是平房，他没事的，他跑出来就好了。他的同伴就没事，拿着手机在拍。同伴的视角是记录了整个远处楼房在晃晃晃，然后倒下来那个瞬间。你看着就会觉得，就像电影里，电影很多的时候拍出来都是特技，但你要看到真的，你会心里就跟着揪心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开始说，我说阴霾虽然很远，我也有我的姊妹，她们很多年都是在缅甸北部帮忙建孤儿院的。在缅甸很多很多年了，经常回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分享，看过很多那时候他们帮助的孤儿的照片，知道那个国家本来就是很多很多需要的，这么一场地震就是很惨。
对，是的，因为人口密度太大了，可能也是人员伤亡是非常大的。咱遇见地震，就是它是有纵波跟横波的，是有上下震跟左右震两种方式的。因为上下震的方式是很快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感受到上下震纵波有的话，就会马上跑出来。但是就发现，哎，好像停了。停了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完全完全不是，就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掉以轻心，就觉得哎，差不多地震结束了，我可以回去拿我的之前的家里的那些东西了。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时候才是最最危险的时候。它的横波就是左右震的横波还没有开始，这个横波是速度比较慢，但是它一般是在纵波结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左右震，这个左右震的影响才是非常大的，它对这个建筑物啊，然后你想想上下震建筑物还好一点，左右震的话就是建筑物一下就倒塌了，一旦在中间掉以轻心了，觉得我可以上楼拿点东西，真的就是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你的横波接下来就来了，一左右震房子接着就塌了。所以就可能大家地震的时候还是除了尽快去到空旷的地区之外，不要掉以轻心，等紧急避险，然后要等个半天左右，然后看的情况实在是缓解了，纵波横波都结束了，我们再开始其他的活动，不然真的很危险。
哇，那是真的，真的很像我看到的那个样子，真的是看到那个楼房在左右了摇摆时就倒下来了。
是的，是的，所以横波真的一定要等待。
我们人的生命啊，真的，我就看到好多的大大小小，很多人记录下来的，就是瞬间，
是的，
瞬间，看到那些 倒下来以后的那个尘土像浓浓的迷雾一样，就是追着这些逃难的人啊，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真实拍摄的灾难的情形了，但每每看到的时候，好像心里头也是尘霾都满了，整个人的情绪都会跟着难过。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地区，但是也就是通过我的老师，然后因为他在那缅甸柬埔寨常年宣教，然后他会跟我们分享那个地方的一个情况，然后我才知道他主要是针对是儿童施工这一块的嘛，才知道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实在是，哎呀，就是怎么一咱一对比吧，就咱现在生活的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幸福了。或者我们现在在经历的这些，跟人家比，真的九牛一毛还算不上。我就跟大家说一个，让我老师已经分享了2、3年了，至今印象深刻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是家庭都是特别贫困的，但是当地的红灯区就黄色旅游业还是非常发达的，很多老外都去到这种东南亚地区参与这个黄色产业啊，所以因此在那边这个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很多当地的人不是很穷嘛，生了很多的孩子养不起，然后呢，他们的小孩就是小女孩。父母会把自己的刚到青春期，
少女，
对，去送到这些黄色产业的酒店，或者说产业链，然后供他们给国外的游客玩耍。然后他当时给我放了一张照片，然后我就是真的是很触动，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然后是白天的时候，跟他奶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然后看到就是有人给他拍照，也摆出很开心的姿态。然后他跟我们说，这个小孩到了晚上9点之后，就会被那些人士打了那种兴奋剂，会给这些小孩打针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小孩表现得更好，会给这些小孩打针，然后把他们送到客人面前，然后给客人玩耍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再把孩子送回来，每天如此。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就是真的觉得，哇，这个父母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小孩是多么多么的可怜啊！但是最最让我觉得很伤心的是，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就是我对这些状况、这些世界的苦难，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难过，但是我想要去，一有机会就想要跟大家说这些痛苦，这些人类的痛苦，我们看不到的痛苦，想要更多人去看到它，知道，就是把这些表面隐藏的美好去扒掉，就是让更多的人，尽可能多的人去知道，这个世界的边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生来就是在苦难里。而且他把这些苦难当做理所当然，就是在我们看来极为心疼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已经麻木了。这些我们是需要知道的，我们是需要对我们的现在的生活感恩，并对他们的经历有一些感同身受，因为我们是同为人类的肢体。然后，所以为什么我老师会？她已经60多岁了，然后跟她的丈夫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一直在做东南亚的儿童的宣教，就是在那边成立孤儿院，在那边不单单是为他们传讲福音，更多的是为了他们的教育，为了他们的医疗，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去做这些事情，尽可能的去。在北美这边有更多的宣传，在那边有更多的可以做到的东西，他就是一颗心吧，对那边有负担，想要去对那边做出一些改善，然后还是蛮触动我的，
是，其实，我听过很多类似的，也看过一些，甚至于这些方面的纪录片。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情况，不是一年两年，是很久很久很久了，这种状况，
对，
无法统计有多少女孩，多少少女。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自己最亲的可能就是父母推向这个深渊，然后他们也自己没有办法出来，他们会用工作来形容自己，就是认知到说，这就是他的生活， 所以好多宣教士去的时候，其实还遭受了很多来自他们的家庭的逼迫，不愿意让宣教士把真相教育这些孩子，也有很多很多故事。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因为地震引发了我们很多对那个土地的这场灾情的挂念。也刚才听西西说到，就算没有这场地震，其实人性那一场灾难是我们很难想象天天发生着的，就是自然灾害容易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其实这是人性的灾难，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麻木了，特别在很丰富的、经济很富裕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其实日常生活都不太会关注。那刚才西西用世界有很多很多边缘、很多很多地方，他们的苦难好像没有在我们眼前，我们就很难实时的关注到他们。但其实应该是的，应该去多听听、多看看、
对，是的，
多认识认识他们的苦难。
对，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伤害它不单单是一个身体上的，更潜在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持久的一个东西。虽然他们还小，他们还不知道，但是这对他们的心灵其实已经是有一个很大的创伤了。我们说是怎样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啊，怎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可以从未来的方式去防止或者说减少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这些伤害已经发生的人，他们怎么办？他们去如何从中产生救赎？他们怎么在心里得到解脱？那我觉得，只有福音可以做到，只有神的医治可以从他们的内心处做到。这又不得不提到我老师，他就是一个让我觉得为之震撼的人，他的整个人生就活出了神的改变，神的使命。因为我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觉得哇，就是一个13、14岁过来的一个香港的华人的女性，然后读书很好，去多大读计算机科学，毕业有过政府工作，后来被神感召来做牧师，就仅此而已。就是一切好像看似很平顺，直到我跟她很熟之后，她才跟我说，他为什么对儿童施工这么有使命感，而且一直驱动他，指他常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其实他小的时候是被父母领养的，他有自己的家庭在香港，但是他的家庭的孩子兄弟姐妹太多了，他的亲生父母养不起他，于是他的亲生父母把他送给了没有办法生育的这对父母的家庭里边，成了他们的养女。所以他的童年，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我的父母把我卖给了另外的家庭，是知道的。好在是这个领养的家庭对他很好，也把他视如己出，给他很好的教育，甚至在他年轻的时候把他送来加拿大读书，让他有更好的一个生活。但是他童年的这个经历是一直会给他一个疑惑，一个内心的一个否定吧，为什么父母把我卖掉了呢？其实是孩子内心是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然后只等到他认识了福音，他经历了神的医治，他把这个当初的童年的伤口他抹平，并在这个伤口里边发出了新芽，长成了大树。然后在这里，从伤口里面长出来的大树，他荫庇了更多的孤儿，荫庇了更多的儿童。因为他受过这个伤，所以他对这些孩子，他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他对这些孩子是格外格外有负担的。所以他长大之后，他有能力之后，他做的事情不是远离这些痛苦，不是要让自己去屏蔽，或者说对这些东西变得麻木，反倒是让他格外有力量，格外的想去保护他们，因为福音拯救了和医治了他，他相信这个福音，这个神的大能也是可以医治更多像他这样经历痛苦的孩子的，所以他就一直会在这个方面有过施工。
哇，真好！蓝莓，你是不是挺感动了？半天也没有回应什么。蓝莓也是一个心里柔软的孩子，是不是听了很难过呀？
对，我其实没太了解过缅甸的这些情况。刚才西西提到说，他们很多人都把他们的困难当做理所当然了。 我觉得我们也是，我们都把我们拥有的幸福都当做理所当然，但是这两种理所当然天壤之别。这个星期我其实更多关注在我自己的这些喜怒哀乐上，但是听你们说这些，包括其实昨天我去学校跟西西聊天，我们就提到以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船来过我们节目。关于他在印度的宣教，
记得。
我就想到，其实像以前我跟小船说我的喜怒哀乐，说我身边发生的这些各种生活上的琐碎的时候，他在跟我分享他的在印度的宣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专注在自己的小小的这个世界里的悲欢。
是啊。
我们的眼光可不可以真的转变一下，看到更大的神的蓝图？不是说我们的悲欢不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已经太幸福了，就放大了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小事情，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情。其实神放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有更大的关乎生命的、关乎救恩的。所以听了你们的分享，我觉得真的还挺感动的，就是把眼光转向神吧，不要光专注在自己的这种小小的喜怒哀乐。
是，其实每逢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是看到这些违背人性的一些罪恶，挺多人也会从心里头问，为什么会存在着？为什么？甚至也会质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位良善的神？慈爱吗？良善吗？大能吗？为什么呢？我想这真的都是很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三个小女子今天讨论的重点哈。我觉得有时候在世上活着，罪恶之深啊之大，会让人的灵魂麻木的。无论是在痛苦中麻木，还是在享乐中麻木，其实人的心里头，哪怕是你在痛苦中会问天，会发生极深的痛苦的呼喊，那也是一种声音，也表示你没有麻木下去。最惨的状况是。就是麻木了，我觉得是有时候我都会被这个麻木给影响，甚至有时候我会选择自己陷在麻木里，不去想那些痛苦的答案，或者是经历痛苦时候逃到麻木里去。如果人真的对罪会有反应，对自然灾害会有反应，是有机会可以打开一个路径去寻找神的。寻找会寻见的，这就是神要救、渴望寻求真相、寻求真理、渴望得救的人。有时候听宣教士分享，无论是缅甸、印度，或者是在德国，也有宣教士跟我们讲过，那好像是一个富饶的地方，可是那儿的人的麻木就是在麻木中死亡，他也不愿意听福音的那种麻木，所以会发现人的灵魂好像就是被罪辖制着，虽然辖制的方式不同。今天早上看到缅甸的地震，所有人都很慌乱的往外跑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镜头，一个大楼很高很高，有游泳池，因为晃嘛，所以游泳池的水就从那个楼顶就晃出来了，然后他们都说看到了两个人在里面的，就是从高空直接跟着水抛出来，那一定是丧命的。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被冲下来、晃下来的那从天而降的这种场景，一下子就我心就被刺了一下子。其实很少我们日常正常的时候去想生死一瞬间的事儿，但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就会让我这个本来有点麻木的心和灵就醒一下。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四季小屋说着说着说到这个走向来了？原本在。见你们俩之前，还想问问你们这个星期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学业上的痛苦？现在看来，我也没必要问了，因为这好像你们考试的压力和痛苦
都是小事儿。
没有什么可比性了。世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天天就是在痛苦里面啊！你们都是被神额外拣选出来要受装备的。 我知道蓝莓的心还是要到很多未得之民去传福音、做宣教士呢。神也是很爱全世界的人的，他让我们先成为这个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要用我们每一个已经被福音的大能拯救来的人，我们可以有机会，哪怕是身边的人，或者是远方的人，我们看见什么，有什么感动在我们里面，我们尽可能的去为这世上的灵魂或痛苦中的灵魂做些事情。缅甸我们去不了，我们也可以为缅甸当局他们能够好的救援，还有世界各地能给予援助，好好为这些受灾的人好好祷告守望。
那我们现在就祷告吧。我们现在三个人，包括如果听这期节目的人，我们可以一起为他们祷告，马上祷告。
只是我们可能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不是这么及时，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其实是刚刚发生。啊，但其实所有的地震后续的，可能要长达几年嘞。从经济上，从人民生活上，从心灵创伤，所以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为那个地方的人民好好守望。
对，这让我想起了那个罗马书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希望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天天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经历神的过程，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可以医治他们。首先是。医治他们，首先是我们相信神已经医治了我们。这个福音它是活在我们生命里，而且是又真又活的。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感动去笃定的、坚定不移的去感染到更多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最后，我们一起来为缅甸的这个灾后的重建，还有缅甸的这些儿童。来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有世界上有更多的人，然后是让世界的这个关注点，因为这次地震都聚到了缅甸，让那个土地可以被这个世界看见，让那个土地的人民、那里的儿童、那里的妇女、那里的所有的人民混乱都可以。被这个世界看见，有更多的福利机构也好，还有国家也好，都可以各种的方式去帮助那边的人民，特别是为那边的孩子祷告，他们生来就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希望他们可以有生之年经历福音，经历神的爱，经历福音的大能，可以让他们的生活。这些创伤都可以在你里边得到医治，回归到神的生活，回归到神的话语，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医治，帮助当地的人民灾后重建的工作。他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些最艰难的时候，可以亲临到这些人的生命，感受到神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与他们同在，我们的心。我们的想要去一起经历、一起感同身受的心，都与他们时刻同在。以上所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人们，
人们，人们。
听众朋友们也能够在想起来的时候，多为缅甸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来祷告。我就想到在以西结书34章第6节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我就想鼓励大家，如果神对你有呼召，特别是年轻人们，我们就勇敢地站出来，我们去回应神的呼召，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太多太多失散的羊，等着神的福音了。如果我们没有要出去的呼召，那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这些宣教士，也为这些失散的羊群来祷告，因为 神也在后边的经文中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透过这些神许可发生的灾难，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各样事情，问问自己的心，因为神他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我们心里的，因为神会让我们知道，也许透过这个新闻，也许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也许透过刚才西西分享的那个小女孩的经历。让我们的心被触动，因为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虽然眼睛不见，但借着我们所听闻的，所造万物都在向我们说话，其实是叫无可推诿的。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我们真的也存着祷告的心，为我们所在的国家，为我们生活的这世界来守望。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知道敞开心来，好好追求，也按着他的心意可以活出来，是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也许不一定要远方的人去祝他们，也许是身边需要这个福音的周边的弟兄姊妹、朋友、家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不一样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结束到这里了。我们也真是盼望在缅甸受灾的那些家庭，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援助，快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也希望不孤单小伙伴们，因着我们今天的分享，有那么一丝丝的触动，想一想，我们生活会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呢？期待小伙伴们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感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一次在四季小屋再见喽。
再见，
再见。
诗篇第十篇，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尊服，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啊，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圣经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亲爱的圣灵赐给我们渴慕神话语的心，教训督责，帮助我们，使我们归正，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一起同伴同行，走在神的心意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直到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荣耀。